美国 FCC 委员公开影片感谢台湾，并且以正式国名中华民国称呼。胡锦涛真是出事？学者说习近平要清洗的目标在这里。内蒙清零悲剧，无坠楼女求救，物业管理仍然不开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6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11月2号至4号正式访问台湾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委员卡尔，在结束访问行程之后，5号在推特发文，特别以正式国名中华民国来称呼台湾。自由时报报道指，这凸显了今次访问的官方式和对等色彩。根据卡尔在推特发表的访问台湾影片，可以见到他和美国在台协会代表一起参观访问新竹科学园区、外交部和数码发展部的现场相片。卡尔在影片中说，我很荣幸能够成为第一位访问台湾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更要感谢同行的中华民国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他们的热情邀请和款待。值得关注的是，卡尔在推文里面一直都是使用台湾的正式国名中华民国 Republic of China 和台湾 Taiwan， 用来对照共产中国 Communist China。 影片里面还大方使用中华民国国旗图样的表情符号，来展现自己对台湾的支持。而在这则推文的下面，很多西方网民留言表示支持。有人说希望有一日中国亦都能够好似台湾一样自由。另外，卡尔在影片仲强调，继续保有一个民主自由的台湾，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半导体产业至关重要。自由时报报道说，卡尔日前亦都透过新闻稿表示，台湾是自由民主而且充满活力的灯塔，他们距离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不够100英里的距离。仲提到台湾的历史性转变是所有专制政权镇压的人民树立鼓舞人心的希望，并且表示中华民国的成功是台湾人民坚定创业精神所建立和造就而成的。本台较早前曾经有分析判断，胡锦涛在20大被强行带走这件事会成为反习派系对付习近平的弹药，风波不会很快结束。果然在11月4号出现一个令人吓一跳的传言，说胡锦涛被定性可能要出事了。网上传出的一份盛世良的聊天记录，盛世良是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莫斯科分社员副社长，他在聊天记录说，胡锦涛基本上已经被定性为分裂党，破坏两个确立的两个维护，干扰20大会议，他要被从重处理。处理过程会牵扯团派众多人马，会有一大批人被审查被关押。盛世良说，胡锦涛会成为中共建国之后又一大冤案，胡锦涛会成为第二个赵子阳。这个比喻一下就提升了外界对胡锦涛的同情度。而赵子阳曾经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在六四学潮期间反对戒严和军队镇压，他被软禁是因为在政治路线和中共高层有分歧。而胡锦涛即使传言是真的，亦都只不过是在利益分配方面和习近平不同，胡锦涛和赵子阳不能够相提并论。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学者李恒清又曾经向美国之音表示，胡锦涛不是胡耀邦，胡锦涛在执政和从政的生涯手上染了血，公众只是基于人性对胡锦涛报以同情。对于胡锦涛被定性的传言，时事评论人士张天亮在节目中判断说，这是一个假消息，理由有三个。一是中共已经宣布胡锦涛在20大被带走是因为身体出现问题，所以不是很大可能现在再反口说胡锦涛是因为政治原因离场。第二， 習近平雖然是要搞政治清洗，但是目標應該是政敵，而團派已經過氣，很難對習近平構成威脅。只有掌握槍杆子、刀把子和錢袋子，才能夠對習近平有實質性威脅。第三，習近平如果要處理，一定先處理江澤民、曾慶紅。團派沒有政變團隊，但是江派就有，而且真是曾經真刀真槍打過。加上二十大之前習下理想的傳言，就是他們兩個人搞出來的。中共清零政策底下悲劇頻頻傳出，根據網上傳出的影片等資料顯示，11月4號晚內蒙古呼和浩特興光 A4 區的一位女士墜樓之後，她的女兒在樓下聲嘶力竭求救，請求開門救她媽媽，但是因為疫情封控，當地物業管理人員不單止不開門，就連燈都不開。這名女子又在業主微信群組喊著說，快點幫我打開門，將大院的門打開，求下你們將門打開，請你們將門打開，我求下你們了，我求下你們了。在錄音仲能夠聽到這個女仔的撞門聲。小區業主亦都在微信群組發出請求，主動要求去幫這對母女，但是這些業主就因為封控無法出門。有業主在群組裡面請大家將屋企的燈、手機的電筒打開，幫助照明。有知情網友披露，內蒙古呼和浩特市這兩母女的核酸檢測轉陰性之後回家，發現屋企被洗劫一空，消毒隊伍將物品都掉曬，佢媽媽萬念俱灰底下跳樓。5號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區分局通報話，4號晚6點10分接到報警話，新城區北行街的興光 A9 小區有一名女子墜樓，經120急救醫生在現場確認，墜樓女子已經死亡，死者姓王，55歲，和29歲的女兒一起居住，患有焦慮障礙，由12樓屋企墜樓。消息引發中國網民的憤怒，有人說精神類病一次又一次成為替死鬼，還有人說這則通報看不到一絲人情味，就好像死的只不過是一隻蟻蟻。隔住铁门的喊声，内蒙古的官老爷听不到的。海外网民亦都愤怒表示，慷慨激昂话要打台湾、打日本，但是现实中就连一道门都打不开。这个哀号为了他自己，亦都是为了所有囚笼里面的中国人。郑州官方在11月1号宣称解封，但是有居民就爆料，官方所讲的解封只是为了应付领导的检查，实际上很多小区仍然是封控紧。有人还说，当地官方为了营造繁华景象，竟然以每人100元的酬劳请临时演员去餐馆吃饭。郑州当局在通报说，调整管控区域，有秩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由11月1号下午4点起解除原有管控区域，亦都跟住发表影片宣布当地解除封锁，仲采访咗一啲商户。不过河南顶端新闻就报道话，郑州好多小区冇解封消息，仲有个别小区要求居民被问到嘅时候要强调小区已经解封。相关解封消息喺网络上引起热议，大量当地网民喺微博留言话，根本就冇解封，只系俾佢哋出去买咗一日餸，之后又封返。仲有人爆料话，自己收到邀请到领导视察的路线餐馆吃饭，一日有100元的临时演员费。郑州居民陈女士向香港01表示，自己所住的小区已经在11月1号解封，但是仍然不能够出小区，只能够买餸。陈女士话，不算真是解封，随时仲会再封控。她仲证实，当地政府的确是请人做戏。郑州微信群组传出招募消息，说要找人配合领导视察，到视察路线餐馆吃饭，有100元可以拿。11月3号，郑州疫情防控指挥部举行新闻发布会，说郑州有3899个小区已经解封。 郑州仲将会成立20个督导组督导小区，将会对符合解封条件但是未解封的小区进行调查，严肃处理负责人。想不到大量当地网友在直播平台弹字幕洗版，怒斥官方讲大话是骗子，负面评论很快就充斥整个直播平台，因此直播评论功能很快亦都被停止。日前网络疯传的聊天截图显示，共青团安徽省委旗下的安徽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女副秘书长吴芳焕在几百人的大群组指名道姓爆出自己同11个男领导多次发生不正当关系，目前已经辞去安徽团省委工作。网民就纷纷根据爆料的名字追查，有人发现这11个人当中包括多名企业家和官员。随着事态持续发展，11月4号晚安徽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发出声明，说近日我们关注到网上出现有关本会工作人员吴某在部分微信群组发表关于个人生活的相关言论，本会高度重视，已经成立工作组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了解。本会在1988年成立，现时是独立法人社会组织，吴某女1987年出生，是本会的工作人员，目前吴某已经停职，正在配合了解调查。有推特网友感叹话，体制内的女性向上爬，代价就是变公交车。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兰州三岁儿童因为疫情管控耽误抢救死亡一事，令不少中国人愤怒，看清楚中共的邪恶本质。11月4号一位化名世事吊诡的兰州大学生在海外退党网发表长篇文章，声明退出中共党员组织。他表示今次的兰州疫情令他彻底看清中共的真面目，好像兰州文理学院感染了3-4千人，依旧是零新增，整个互联网都是严密的舆论审查，不准许任何政治不正确的声音出现。他指出新冠可能杀不死人，但是那个三岁细路就是被中共邪恶的体制监生害死的，都是中共该死的清零制度。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幽灵四处游荡，三年前他们不承认疫情来了，三年后的今日他们不承认疫情走了，这三年多少无辜的百姓被当成犯人一样运起来，共产党就是流民土匪恶霸的综合体，肆意践踏人民的权利。世事吊诡话，这样的一个邪恶政党无时无刻都是迫害人民，但是就口口声声话代表人民，真是无耻至极，希望离开中国这个毫无人权的国度，去适合人类居住的自由社会。退党保平安，原本自己是一名预备党员，但是以后不会再看党课，老天爷会惩罚这些恶党的人，在天打雷劈的时候我怕连累到我，在这里退党以此声明为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清中共面目之后，都选择了三退，远离邪党，解体中共由退党开始。观众朋友，你退了没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